方生见春儿低头不语，又道：
姑娘若不愿意，小生不强求。
奴婢见屈，岂配服侍公子贵体？若公子不嫌，奴婢又怎敢拒绝？方生一听此言既出，遂心花怒放，喜得手舞足蹈，不由上前搂定春儿就要行事。公子莫急，请随春儿来。春儿将方生拉到池畔一处，此处有一宽大的石台，晶莹光润，其形如卧榻，这简直就是一张天然的石床。春儿早已羞得粉脸绯红，顿生千娇百媚。方生此时恨不得立刻把春儿压在身下，他疯狂地拉扯自己的衣服，并向春儿走去。待他走到那张石床前，全身健壮的肌肉和胯间那只硕大的肉杵已经一展无遗了。春儿此时欲迎还羞的模样真是迷死人。方生俯身吻在他的阴唇上，檀口相塞，绵软温润。方超玉暗自惊讶，
此女虽为丫鬟，但其形容举止俱不逊于如玉啊，虽不及如玉丰润，却体态娴静，一副轻巧玲珑之形。
这火热的动体在一件薄如蝉翼的罗衫之下若隐若现，方超玉早已看得血脉奔张，张开双臂将春儿紧紧地拥在怀里。春儿也主动将香舌伸进他的口中，让他吸吮，渐渐将整个身躯压在春儿的玉体之上。他突然感觉这石头竟是热的，不禁问春儿，
此时为何如此温润？
因这泉眼乃后山上的暖流所汇而成，此时正好居于流径之上，采地热而得如此温暖异常，
真乃天赐奇遇啊。
方生想到此时，不禁更加欲眼狂炽，伸手剥去了春儿的玉衫。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春儿浑身上下的肌肤竟如露珠般晶莹剔透，那肌肤好像轻轻一触就会破了似的。两粒小巧的粉红色乳豆就像两个半熟的葡萄，顶端微紫，而乳头四下稍显红晕。方生不禁称赞，
这一对诱人的娇乳竟然生得这样的坚挺饱满，虽不浑圆硕大，却丰润无比，不大不小，真是难得的很啊。
他禁不住伸手扶于其上，刚刚好一只手能够握住满把，然后就开始揉揣捏弄，爱不释手。春儿被方生弄得浑身酥软，痒得心都要蹦出来了，整个娇躯有着说不出的快感和舒适。方生尽情地揉搓着她的双乳，凝视她娇媚无比的胴体。春儿已经完全被方超玉所融化，娇喘吁吁，媚眼如丝，小蛮腰也扭来扭去，如此挑逗的浪态，方超玉简直看呆了。
方公子，你好会弄啊。
春儿娇媚地呼道。方生开始在春儿身上大肆扫荡，顺着她的两肋滑向肚腹，进而延伸到那平坦滑腻的小腹，停在那里轻柔缓喘，并不断地碰触着微微卷曲的黑细油亮的柔毛。而在这团美丽的逼毛下面，隐匿的那条充满诱惑的粉嫩的肉沟，正是他此时所向往的。
你别那样、 好痒，好痒啊！范公子，别弄，别，别，别动那里，不要，不要呀，痒死奴婢了。
春儿使劲扭摆着身体，想躲开他的入侵，但一切都是徒劳的。他越扭动的厉害，就越发挑逗起方超玉的淫性。方生端着自己那只翘首以待的大鸡巴，紫红的大龟头颤巍巍地在春儿的闭门前晃动了两下，然后他轻轻一收腹，臀部用力向前一挺，噗呲一声，一种难以形容的酥爽传遍了春儿的全身。他禁不住嗷的一声，就开始放声浪叫起来。
好痒，好麻，快痒，用力一点，好公子，再用力一点嘛，哎呀，好好，对对对对，再用力一点。好舒服，爽，好爽，好妙呀，好公子，人家里面好痒，好舒服啊。
方生非常奇怪，春儿怎么这头一遭便显得这样的放浪，再者春儿竟然毫无痛感，难道他已经……正在思量间，忽听春儿一声惊呼，
小姐，我……
方生忽闻春儿这言，不禁一呆，原来如玉早已站在二人身后。方生扭头一看，顿时面色涨得通红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不料如玉非但没有生气，竟然开始宽衣解带，不一时全身血迹已展露无遗，在雾气弥漫之下愈发显得更加风姿卓约，如仙子下凡一般，通体洁白如玉，无一瑕疵，秀发披肩，玉面桃腮，怒斥的双峰宛如凝脂一般傲立胸前，而极下三寸那片稀疏的鼻毛早已被饮水浸得湿透，那团娇艳欲滴的嫩肉虽略有浮肿，却更显粉嫩无比，加之正是饮水肆意，宛如蜜桃成熟，诱惑死人。此时如玉竟然俯身贴上来，趴在方生背上磨浆起来，并说道，
春儿，你我虽身为主仆，却情同姐妹一般无二，你我日后就为姐妹相称，再无主仆之分。
姐姐昨日只顾自己快乐，却忘了妹妹，今日我二人同心共侍玉郎。方超玉一听不禁心花怒放，虽身下压着春儿，而上肢却拉过如玉狂吻一番。
如玉，你真乃大义之人啊。
如玉轻轻推去道，
来，玉郎，我们一同服侍服侍春妹妹吧，那夜奴家已被你弄得欲仙欲死，今番也叫这丫头尝试尝试。
说完轻轻一笑，
小姐，不，姐姐，你就饶妹妹这回吧，妹妹方才已经领教了方公子的厉害了，姐姐别再欺负妹妹了。
如玉哪管这些，好妹妹，你就慢慢享受吧。说完玉体紧紧贴在方生背后，一双硕乳磨在方生背上，微凸的小腹贴住方生的臀部，细细的鼻毛摩擦着方生的后臀， 方生此时简直舒服的要死。忽然，如玉在后面猛地朝前一挺，将方生那只原本就插在春儿肉壁之中的鸡巴顶得更深。
玉郎，快点用力一点呢，让春妹好好享受一下。